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恩可以在站在这里跟弟兄姐妹分享上帝在我们缅北所给我们的供应。我今天所选的经文是五饼二鱼的神迹。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第一节开始。到第十五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请大家读一节。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里亚海。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耶稣举目看见许多的人，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拿起饼来，逐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这段圣经除了在这里记载以外呢，在马可福音第六章里面也有记载。昨天我们有讲过，上帝的拣选是非常负责任的，他拣选他负责到底，他拣选是没有错误的，他拣选我们，他是对我们的一生是不会做错事的。因为我们的一生在圣经保罗也教导我们说，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神拣选我们以后呢，神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就做他自己要做的工作。那这个工作呢，说到工作呢，就我们相信在神手中的工作是不会错，所以因此我们相信不单是神拣选我们，我们也相信上帝必定会供应我们。当我们每逢看这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它的地点，这个是在加利利的野地里，在加利利的野地里。然后呢，它是在什么时候呢？是经过以水变酒，或者是行了在耶路撒冷医了许多的病人的以后所做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它的场景呢，有许多人从此呢就来跟从了耶稣，有许多人这一句话呢，在这段圣经的里面，或者是在前面的圣经里面，都有不断的重复来提到，有许多的人就来跟从耶稣的这种情况之下，来这一个神要来彰显这个神迹。所以这一个这样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这一个神 主耶稣来彰显神迹的一个前面的一个预备。所以当时耶稣就是因为他已经开始了他的工作就是在玛利亚叫他说来到他的面前向他说他们没有饼了怎么办的时候，其实这里就都在表明说玛利亚就是要把他的儿子，当时肉身来说是他的儿子，其实他真正的身份就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上帝的儿子当时玛利亚觉得就是最好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时候赶快把主耶稣基督呢推荐出去，让众人知道耶稣的身份。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在五饼二鱼这个以水变酒的这件事情以后，然后呢他开始了他的事工，第一个神迹开始他的事工，然后呢就进到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也彰显了这一个38年的病人坐在那个比斯大池的旁边，有5个男子，然后呢这个耶稣直接叫他起来叫他起来。这些神迹这些这一个彰显以后呢，就有许多人呢就来跟从了耶稣。耶稣退到加利利以后呢，带着门徒，也呼召了门徒，带着门徒就在加利利一带地区呢就开始了他更多的事工。所以当主耶稣基督看到许多的人来的时候呢，主耶稣就非常的怜悯他们，非常的怜悯他们的时候呢，他们跟耶稣在那边听到已经很久，所以主耶稣已经打算要向这5000多人的来喂饱他们的时候呢，就问门徒说，门徒这个问腓力说，我们当如何行我们怎么样的让他们吃饱呢？在圣经里面也有提到，就是说主耶稣远知道要怎么做，但是主耶稣远知道要怎么做，他却转过来问腓力，问他的门徒说，我们当如何行的时候呢？我想他主耶稣主要是要强调就是这一个他的门徒们的一个反应，而他门徒回应了，就是门徒用他自己的眼光去看待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他重复的在讲，向耶稣说，主耶稣啊，天已经晚了。这个为什么要说天已经晚了呢？就是因为他们在那个野地天晚就是时间的一个限制，如果天晚了就是就会有很多的需求马上就要解决，所以门徒他有一个预心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这个没有办法解决接下来需要的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所以再一次到耶稣的面前问耶稣，告诉耶稣，提醒耶稣说天已经晚了。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在野地的意思呢就是旷野或者是偏远偏僻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想当时有5000多人，如果要解决他们吃的，要解决他们住的，那个是在大城市里面，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理性来想的话呢，也可能马上调得到住的地方、吃的地方或者吃的东西。但是在野地的里面的时候呢，我想这个是已经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门徒他想得非常的周到，就是说又是在野地，天已经晚了，所以呢，在这种环境的当中，就是时间的限制、环境的限制，然后呢。就主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的时候呢，门徒就提出他们所拥有的一切资源，这个资源就是20多两，我们有20多两银子，就算去买了饼分给他们这5000多人吃，那怎么可能呢对他们又有什么样的帮助呢？这个就是门徒也很清楚提出说，我们这有限的资源这有限的资源是我们不可能的。所以当门徒的眼光他一直聚焦在他的环境跟他们所拥有的这样的一个看得见的这样的一个资源这些困难的当中的时候呢，他们所带出的一个解决的方式呢，就是叫这个另外一方面呢，他金钱有20两银子，然后饼有5个大有5个大麦饼跟几条小鱼。所以 带出这样的一个有信的问题的时候呢，就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回应就带出他们自己的想法解决的方法，他们就说叫他们这个离开啊，叫那些5000多人的这些听众，这些来到耶稣的面前的这些许多的人的，叫他们离开，然后往四面的乡村去啊，四面的乡村去，就是分开来解决这个问题。对，当然我觉得如果是我们今天我们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很自然也会有这么多的方法，而且这些方法也是看起来也是非常的理性的，也非常的清楚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呢，主耶稣我们看到主耶稣对门徒的这样的一个回应的时候呢，是什么呢？就是好像把这个门徒呢，就一直把这个问题往外推，往外推，到叫他们离开，到乡村去，好去买一些这个，好去处理，他自己处理自己。我们12个门徒加上耶稣，我们一起去处理这么多的人，总比个人分开来，把担子分开来去处理会更好嘛，更容易。所以这就是门徒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他对这个耶稣问他们的话的一个，或者是现实的状况的一个回应啊，回应。但是我们发现主耶稣就是你们给他们吃吧，你们给他们吃吧。当主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的时候呢，我觉得主耶稣真的是不体会门徒的难处啊，跟门徒的想法是好像就是完全不理会门徒所带出的很清楚很理性的这个难处。所以呢，主耶稣就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你们给他们吃吧的时候呢，主耶稣顺便就跟他们，那你们有多少饼，你们有多少饼啊？他们就说有5个饼几条小鱼。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门徒的眼光，这是门徒的回应，这是门徒他所看到的这个当时群众所需要的一个回应的方式。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是怎么样的来看待这样的一个群众这样的一个需求呢？主耶稣他的眼光是，他看到许多的百姓，对不起我看不见那边这个看到百姓的属灵的状况。其实主耶稣真的，为什么我用两月之间已经有几百年的时间，当时主耶稣还没有出来传道的时候，约翰新出来了。当约翰在旷野里面穿着骆驼皮的衣服，然后吃着蝗虫野蜜的，过着蝗虫野蜜的生活，就在旷野地方，他并不是在耶路撒冷，也不是在一个人群集中的地方，他却在旷野的地方在宣扬主的道的时候，我们看见约翰他带出了一个当时一个非常大的影响，甚至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政治领袖，很多的人，四方八面的人都聚集到旷野那边听约翰讲道。而且听约翰讲道这样的时候呢，他带出了一个很大的复兴。当然接着下来主耶稣基督他的事工也在当时带来了一个更大的复兴。如果我们从这个两月之间中间这400多年的时间百姓们已经很少听到上帝的话，几乎没有神的话。两月之间的一个特色，当然我们都知道，就是说他就是已经没有先知，已经没有神的话在那个时候向百姓供应的时候，突然之间约翰开始讲说福音天国的道，然后呢主耶稣也来讲悔改福音的道的时候呢，所以带出了一个很大的复兴。所以当时主耶稣基督看到百姓们的邻里的状况，邻里的需要，然后呢同时主耶稣也他所看到的百姓在那样的一个政治环境之下所带出来的一些 的问题，一些的难处，还有百姓们所面临的民生，还有他们的这个医疗生活各方面的一些困难，都不断的让主耶稣看见他们邻里的需要。因为主耶稣医治38年病人的时候，他在那个有五个男子，那五个男子我相信就是等大家等着水洞，我相信不是突然或者是一次性盖起来的五个男子，大概五个男子，他是一步一个男子一个男子，因为人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因为人所期待的一个有限的资源，有限的医疗，但是却不能满足当时的众多需要的时候，那些病人病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时候，所以当主耶稣在那里来医治38年病人的时候，我相信主耶稣深深体会众民许多人的需要的时候呢，主耶稣就用那个怜悯的心来对待他们。所以这个怜悯的心几乎就胜过了门徒的理性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胜过了这样的一个数据。说当门徒说我们不行，我们不行，你看都很明显的给了耶稣一个数据，就是不可能的，真的不行，不可能的。但是主耶稣却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你们给他们吃吧。”所以这里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看见就是主耶稣他带有一个怜悯的心，然后呢来叫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后来呢主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的时候呢就喂饱了这5000人，甚至有人那个计算超过5000人以上。所以这样的一个神迹，这个实在是让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神的大能跟神要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跟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们常常面对宣教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时候，当我们一出去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一定会看到很多的需要在我们的眼前。我记得我自己本身刚到这个缅甸的时候，我是还没有去这个，我在缅甸开始福音事工，然后呢后来呢上帝恩待我就进到台湾去读书，经过3年的时间，读书3年的时间的时候呢，我开始回去缅北。然后我当时我跟寇少牧师讲说，牧师，我想回去跟我的同工做一些交通。然后呢，甚至于我自己心里在想说，如果神同工们许可，我自己就想要留在台北呢，跟教会多学习几年。所以呢，我们夫妻就一起回去。当时我想到我回去的那一个场景的话，我在学校里面上一个课程，就是到以色列那个地方去上一个课程，跟学院所开的就是圣地教学，当然我们去的时候我们都会住在5星级的旅馆，然后呢每天早上起来吃的都是非常好的早餐，真的我现在还没有忘记，吃的是五指西瓜还有五指葡萄，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吃过的，大概20多天每天都是这样的一个生活。然后呢回到这一个台湾以后呢，台湾的生活当然不像以色列的生活了，但是呢要热水就有热水，要冷水就有冷水，有捷运，有很多的方便，那个生活有很多的方便。所以回到台湾2个礼拜以后呢，又回到台北。因为那个时代我们到台湾读书，我们一定要先到泰国，台那个缅甸没有这一个台湾的这一个办事处，所以我们一定要到泰国去。所以呢我就先回到泰国，然后进到台北。台北呢那有电有路，当然会比台湾生活会比较差。据我当时听到一位牧师在分享的时候呢，这个至少台北呢落后台湾将近30到40年，将近台北的生活30到40年。然后呢当我经过台北以后呢，又回到了缅北。当我回到缅北，回到我所侍奉的那一个地方的时候呢，这个很多同工都在等着我， 当时因为那个地区是没有电，刚好我回去进到那个地区的时候呢，是黄昏时刻。为什么我要强调黄昏时刻呢？因为一个人整天我觉得最辛苦的就是黄昏时刻，不是时差是因为黄昏的时候那个点着那一个油灯在那边黑漆麻乌的，尝试让你的那种感受就非常的强烈。其实我也是非常的软弱，又刚从以色列然后进到台北，又从台北进到这一个台北，又从台北直接深入进到缅北最深入而且没电没水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时候呢，进去的时候有很多同工就那边等着，知道我要回来的时候呢，就告诉就跟我分享了那边的很多很多的情况困难没有吃的，然后最近百姓的生活如何，他们的生活情况怎么样，他都会跟你分享，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但是他们在讲讲得很起劲，但是我整个人的心已经落到低谷了。当时呢他们在等着要叫我跟他们讲道，那个时候呢我心里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讲，如果我勉强自己讲我觉得我是在自己欺骗自己，所以我告诉天津师母说今天晚上请你去分享，我没有办法讲，如果我讲信心我觉得我一点都没有信心，所以我好像在讲谎话，所以我没有办法再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时候呢，我就当天晚上我跟上帝祷告，我说上帝啊，这次我回来我是要我是来看工厂，我是要来看这个环境，我是要来看这个地区的需要，然后呢去这个地区的情况，如果你没有给我看到未来的一个盼望跟希望的话呢，对不起神啊，我不回来了。我告诉上帝说我不回来，那我不回来你不要怪我你不要怪我，这个如果你不给我在这个地区看到一条希望的路，未来盼望的路的话呢，我回来这里我能做什么，我可以给他们什么，连我自己都跌到谷底的时候，当天晚上整夜不能睡觉，然后一直到十二点一点，然后我围绕在那个妇女福音中心在那边一直祷告一直祷告，我说主啊主啊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这个时候呢，上帝就给我看到一个异象，也不是，就是圣经里面有一位就是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尼西米当时他的这一个乡下的他的亲人可能是从这个耶路撒冷到巴比伦的时候，他就探问那个消息，哎，怎么样？那个消息他说不行了，我们那个地方非常的潦倒，而且狐狸上去耶路撒冷城墙都会倒塌，然后呢很多穷人被欺负，很多怎么样，就是整个耶路撒冷犹太人的生活他们已经跌落到一个地步，是非常的这个穷困潦倒。那个时候那个尼西米他撕裂衣服向上帝祷告，然后呢向王请假回到耶路撒冷半夜这个考察耶路撒冷，然后呢一手拿着兵器一手做工，带着当地的百姓五十二天就把整个城墙就建立起来。这一个意象，这样的一个看见一进到我心里的时候，我又周边看仰望周边的大山神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万物的神而来，所以我心里完全得了答案。第二天开始可以跟他们一起讲道，开始跟他们一起侍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当我们看环境看数据看我们周边的这样的一个困难的时候，其实我们根本没有条件也没有办法去面对今天好多地区在宣教上需要。所以主耶稣为什么让门徒一直说给他们吃吧给他们吃吧，其实主耶稣似乎是在跟门徒作对，门徒已经很清楚的数据摆出来，但是主耶稣就是好像不要这个数据，而主耶稣就是你们给他们吃给他们吃。其实这里面我觉得主耶稣就是要带出让 门徒的心，门徒的眼，整个要聚焦到耶稣的话，聚焦到顺服耶稣，耶稣怎么说就怎么做。就好像玛利亚，当他跟主耶稣说他们的酒没有了，他们用尽了酒没有了，然后呢主耶稣我有什么香膏呢，然后呢他转头过来的时候就告诉那些佣人说，你们听着啊，你们听着，等一下他怎么说你们就怎么做啊，他怎么说你们就怎么做，意思就是你们以后什么话都不要讲，别的什么都不要讲啊。所以呢这里面给我们看见，就是说主耶稣就是要把门徒上帝要做这样的一个奇妙的神迹，就是要供应这些许多人的需求的时候，呢，主耶稣就是要把门徒的心、门徒的眼睛带到耶稣基督本身的话语的里面。神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侍奉上帝，我们跟随上帝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眼光聚焦在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经历看到上帝非常奇妙的作为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回到缅甸以后一段时间，我就开始建立那个当地的扶贫的教育事工。教育事工就是来自主耶稣基督，他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你们给他们吃吧。有我在台北罗斯福路旁边有一个书店，不是校园书店，而是另外一个书店里面，我拿到一本书的时候，我一看他就是诺贝尔奖得主，他的名字叫尤努斯，他说谁说穷人不还钱因为这句话非常的吸引我的时候呢，我就把它买了然后呢带回去。回去的时候，当我不是根据这本书的理论什么，但是我就是被这句话来吸引，但是我是真的是根据主耶稣基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然后呢就不去管说是太那个数字的这一个缺乏，或者是数字的需求，而且我自己到底能做多少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开始了在那个地方进离这个宣教的时候呢，同时也帮助当地的农民因为当地山区最近你们大家都听到处都有在打仗，打仗的时候其实还不打仗，百姓就一直在到处搬了，到处讨了，因为游击队游走的时候到了一个村庄，他就会把壮丁就会抓了每一家你家有两个儿子，一定要一个儿子去当他们的兵，如果你不要当兵，那你就只有举家迁走到你到他们的势力不能够达到的地方。所以这样的搬迁的情况是对于当地的我们所面对的这一个宣教的合场里面的这些百姓是常常一直几乎这50年都一直不断的在重复产生。所以他们本来就已经穷了，但是呢他们就需要常常搬家。其实穷就是雪上加霜了搬家的时候从这另一方面呢，我们所面对的这个族群呢，他们也是一个比较弱小的族群，而弱小的族群的时候呢，他常常最喜欢搬家喜欢搬家不是甘愿搬家，是因为他稍微受到一点这一个威胁他心里就是36计走为上策一方面他们也没有什么事业，也没有什么安定的，他们就是种植玉米，种植稻米，然后呢砍一块地砍一块地以后呢，就用那一块地将近4-5英亩的那么样大的地呢，就可以成为他一家的生活。所以呢他就想说他搬到另外一个山头，另外一个地方呢，他再砍一片地，然后再搭一个棚，他就可以住下去了。所以我们所面对的宣教地区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所以他们就越搬就越穷。后来呢基本来讲在城市外围就比较安全，因为城市的地方是缅甸的 这个政府军，我们叫做民军，军队比较盘踞的地方啊，所以呢，它安全性就比较强。所以我们就在这一个周边的城市，城市的这一个边缘的地方，大概在15年以前的时候呢，我们通常就买一块很大的地啊，很大的地呢，大概将近10到15英亩的时候呢，大概当时的价钱呢，这15英亩就是40万缅币，40万缅币呢，就是以现在的汇率来讲呢，大概就是220块到30块美金。啊，这个当然现在这个价钱已经不是这样。买了以后呢，我就划分以后呢，就中间那一块呢，就做教会、学生中心，还有做这一个补习班啊，就这样的一个做起来以后呢，就让他们搬家，就可以搬到周边。我就一块一格一格一格划起以后呢，一格大概成本价就是3万到5万。3万到5万缅币大概就是20到30块美金，但是这样他们也买不起，所以呢，我们就建立一个五席贷款，五席贷款的时候呢，给他们买地，买他们的住家，但是有住家解决，住地解决以后呢，他需要有5个英亩，每一家需要有5个英亩的地呢，那我就当时就鼓励他们，我说你们去，你们去找这周边的那些远地主，他们当时5个英亩大概100万缅币，100万缅币就可以买到5个英亩，就可以解决他们一家的生活，他们买了以后就开始种植，种植以后呢，就开始5个月6个月就有收成，至少可以解决他们的度福的生活，当然其他的我们就不需再想太多。所以呢，他们就去买了以后，如果你们没有钱，你们可以跟教会，然后呢跟我们做五席的贷款，就是我们五席贷款，当然这个贷款的概念就来自于这个尤努斯说，这个谁说穷人不还钱，一般的话对穷人来说不大敢，我在开始做的时候，我的同工说等一下他哪去不还怎么办，但是我说尤努斯说这个谁说穷人不还钱，对吧？所以呢，他借出去以后呢，他买了地，然后开始种植，然后呢，他就这个第一年就还50%，第二年就还50%，所以呢，这样的话，第二年以后他住家跟他种地就帮助他解决，解决以后呢，所以呢，这个就帮助了他们用这种方式在那个地方就建立这一个我们的村里的教会，就是这样，从2户、3户到10户到50户，现在有的村已经到70多户啊，这样的就在那边的他们的生活就慢慢的就在改变。至于说这一个除了这方面以外呢，感谢神，在台湾那边就有基督徒农业使命团，就是一些退休了的这些基督徒教授，就是专业的，他们呢就参与我们的事工呢，就教导他们，就帮助他们种植玉米，然后呢，玉米呢，我们也就给他们做玉米种。用玉米，用住家，用耕地。玉米的话，就是把玉米好的玉米种这个借给他们，然后到了他们收成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成本来归回在我们中间。所以从此以后，我们宣教中心呢就变成了一个银行。但是一年开业2次，一次就是在快要种植之前，大概10天到15天，一次就是到收割的时候，收割好的时候，那10天到15天，就是他们来借钱，时候到了就来还钱，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就帮助他们在这个生活上、供应上，他们就不断的在慢慢的在改变他们的生活，这是神透过神的话，让我们对神有一个就是相信啊，然后神这样叫我们做，我们就这样做，不想太多，我们能做多少就做多少的这样的方式，帮助那个地区的这一个百姓使到他们的生活慢慢的改变啊，就是借去以后呢，5个月6个月他们就开始收成了啊，收成的时候呢真的是很丰盛，他们收成的就把他们收成的在他们的那个大公路边摆在那边，就做好以后呢，等待着这个 大车过来就把它拖到中国那边、去卖给中国、这个、所以就这样的方式就、慢慢的就改变他们的生活，从茅屋然后慢慢变成铁皮屋、变成砖屋、这样的话我们、就这样的一个服事。当然我们这些都是我们建立的村庄的教会，我们除了把传道人传道人派进去以后呢，我们传道人带领他们整个的生活、整个的牧养的生活，然后呢、这个也顺便就帮助他们来做五席贷款、帮助我们做五席贷款，他们的村长跟传道人就成为他们的担保人，所以他们签名了然后到我这边呢，我们的这个宣教中心这边呢，我们就把款贷给他们的时候，所以我们又能够牧养他们的灵性生活，供养他们的这个讲道的这个邻里的需求，然后我们也帮助他们在这个生活需求上的改善，所以这就是这些年来我们在当地有在做的福音的事工，那个是第一个阶段。到了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就设立了一个这个农场。农场的时候呢，当然主要是我们期待能够改变那个地区，提升那个地方种植的观念跟方法，跟整个的这个提升他们的这个从最原始的这样种植跟养殖的模式，给它转化成为比较经济的、比较有效率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有一些这一个爱主的基督徒啊、从这一个不同的地方，他们就到我们中间。所以从此以后，我们这一个宣教中心也就变成了一个真的是特别是我们的农场，我发现，我相信，我敢说是在当地整个缅甸国家的里面，真的是变成非常一流的这一个农场了。因为什么？常常有许多的专家，我们不是高举这些专家，不是，但是他们是有知识，有真的是有是博士啊，但是他们带着那种基督的爱，他们才能够跟我们一起完成去做成这些事工。所以呢，就在当中呢，我们就开始了建立一个释放的农场。释放农场，当时呢，我是在台北跟这些长辈们交通以后，我回到缅甸就开始准备把他们的给我的一些的观念、一些的想法、一些的做法，然后就赶快地回去把它弄好。而弄好以后拍照给他们的时候，他们一看，哇，就感动他们，鼓励他们，不得不去了。他们就每三个月就到我们那边去一次，每三个月去一次，去一周、两周，把他们所可以做的一些释放性的，就做下来，就给我们，我们就在那个地区就团队就跟着一起学习。因为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释放农场呢？因为很多时候到村里面跟他们解释教导他们，当下一次去的时候，给他们的观念、给他们的想法，他们都忘得一干二净，他们也在实际的跟随实施上他们没有办法跟进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很困难。但是在宣教的合场的里面，我们除了讲，但是我们如果可以做给他看，让他亲眼看见、亲手摸着的时候，他很快的改变。因为我在那边服侍的时候呢，比如说种玉米啊，哇，玉米很好，很好卖，全部都去种玉米了啊。然后呢，那有什么生产可以让他们生活得到帮助呢？全部就去做那个啊。因为这样的一个看见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农民、穷人、偏远的地区的人，他们是需要看得见、摸得着，所以呢，我们就建立这样的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农场。所以呢，我们工人跟工作呢，我们一起并进。像这些工人啊，都是我们的孩子。因为1997年开始在那边，我就接收一些这一个孤苦的孩子，或者是贫困的孩子，或者是家里面他父母亲根本没有办法供养他上学，但是他就是想要上学，我们就接收了这一类。现在我们差不多收了差不多180多个，每年是帮助180个孩子这样的生活。但是我们只有给他们这一个生活，给他们教育，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不给他们一个技术的话呢，我觉得当他们从 简基础的教育出来的时候呢，他们要进入社会以后，他们还是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困难的时候呢，所以我们里面的这一些的孩子，农场里面的孩子呢，基本的就是我们所照顾的这些读到初中进入高中的时候。所以每次我到不同的学生中心的时候，我就会去物色这些孩子，就给他们预备，你要不要继续读高中？如果你想继续读往高中的话，我帮你，没关系，我帮你，你可以到农场来。农场呢，一定早上或者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阶段呢打工，然后呢大多数的时间你去读书啊。其实打工本身并不是说我们要利用他的这个工来完成我们的这个目标，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要给他在里面接收，除了读书以外呢，要接收这样的一个管理的概念啊，农业的技术，然后呢这一些的概念的里面呢，让他跟读书的教育一起成长的时候呢，第一他将来真的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创业，创立他的自己的生活，那我相信他会有很大的机会给上帝来使用。甚至于他现在我们已经送了的这个四位年轻人到台湾去读，其中两位呢是读东海大学的畜牧系，另外一位是读中心国立中心大学的这个农艺系。所以呢，他们这些就是在农场里面，他发现他才知道说，原来农业是可以用专业的方式，将来可以成为更大更好的一个事业啊。不是，当然我们不是为了说单独要让他事业成就而已，我们期待就是说将来他们这群人呢，就成为缅甸的祝福，就成为缅甸教会的祝福。所以呢，这是在当地山区非常偏远的这一些环境的里面，所以你要去转化的一个非常需要的一个事工。所以我们除了传福音给他们，除了让他们认识耶稣，除了他们有一个基础的基本的温饱，然后呢，我们期待就是他们要有一个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个路可以走。所以我们在当中呢就开始了这个释放的农场，就一步一步的就往前走。所以很多的观念就是我们就从这个农场就变成海外的这些弟兄姐妹他到那边服侍，就变成一个平台，就把这个好的这个技术、好的观念、好的管理方法就带到我们当中。我结束以后我发现其实我以前根本没有想到，因为我从小就在那个地区长大，我种玉米就是这样，种稻米就是这样，但是一辈子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就是这个。但是你说要整个这样要怎么改变我们的生活，那是非常的困难。但是感谢神，经过这样的一个农业技术的这样的一个农场的开拓，所以呢慢慢改变了我们的观念，也改变我们孩子很多的观念，他对未来他有期待去做改变。所以农民他们也就开始进到我们农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带他们一步一步介绍，甚至让他亲眼看到我们又肥又胖的小猪是怎么养出来的啊。然后他一看到他就羡慕，他说怎么我们怎么养都养不出这样的，但是你是怎么养？所以我们就有机会就给他介绍啊。其实我们也不是说是高科技什么东西很神秘，没有，但是就是让他知道这些观念以后呢，让他有一个启发，说我想要这样的去改变啊。这个是我们在那边做的这个农场的施工。除了这些我们的孩子养猪配料，然后呢这一个还有这一个用电机这些方面。后来呢缅甸腊戌这个地方是东北军区，军区是整个缅北的东北部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军区，它有一个司令就是等于就是 他等于就是他是纳许这个地方，他们听到我们农场有这么很好的技术很好的平台，所以呢他带着他的这一个属下，他就到我们的农场里面来观摩来看，所以呢我们也又有机会跟他们讲讲说技术，当然不是单单讲说技术，我们也把我们的意向，我们基督徒的意向，然后呢跟他们讲说，然后呢他说你是在哪一个农科大学毕业的？其实我本身我没有读过什么农科大学因为我就是在侍奉的这条道路上的时候呢，你在你侍奉的情况，你看到许多的人，所以你当你愿意去怜悯他们，跟他们站在一起，不只是把福音传给他们，跟他们生活站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有机会，上帝就让很多的爱主的农业的弟兄姐妹过来的时候，就教导我们，就不知不觉我们也就有了一些这一个很好的这一个知识技术上的一个得着。所以这是他们军区来到我们的农场里面来看的，这是我们把这个我们的小猪送到农民的农村的里面给农村来饲养。然后我们除了最重要的，我们就期待能够带出这一个人才就是人才这个人才呢就是基层的人才当时我们这里的这些孩子有一些是从这个纳吉斯风灾的里面，然后呢他们已经父母亲甚至以家人都全部被风吹走留下来的孩子，那边的牧师就会介绍到这边，他们到了这边以后一段时间他们变成这边的主要的同工，甚至以没有他们还不行的他们自己会接生小猪啦什么啦，这些技术他们都可以知道。好，这是我们建立这个农场最近的一个方向。所以供应我们可以开始把一些肉送到这一个不同的孤儿院去去帮助他们，因为他们种的这些孩子种的菜养的猪，然后呢不时我就带着他们杀一头猪或者扒一些菜放到口袋里面，就带着他们就一个到神学院，然后就到那一个孤儿院去送有两个原因，当然这个就是供应别人，第二个原因就是我在训练他们，我要让他们感受到说其实我们你是一个可以变成给的人的，你是可以变成一个给的，因为我20年在那边服侍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的孩子我们供应他里面很弱，他们觉得他们很自卑，他们觉得他们很穷，他们是一直穷，又觉得我们就是一直是这样，所以呢这个时候我就发现说，我要让他们知道其实你也是一个上帝所创造的宝贝，如果你用心，你如果又去做，你有信心去做，神透过你也可以成为给的一个对象。所以我们在这个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整个农场的里面，如果我们用心去经营的时候，我们可以带出很多很多很多的方向的成果，这一定是一个赢家这一定是赢家。我也跟我的孩子说，他们会很担心开始把工作交给他们的时候，养猪养鸡，因为他害怕猪瘟这个鸡发生什么事情一死就没有了，因为他常常听到，他又很担心，但是我告诉他呢，我说你没有关系，你勇敢的去做，你努力去做，一件事情发生，有天灾有人祸，天灾就是人祸呢，就是我们人的问题，这个天灾的话是我们没有办法，如果真的发生了，牧师会来看，会来了解，会来评估，如果是不是人祸，是天灾的话，你放心，就算我所有的农场都泡汤了都没有了，但是我只要赚到你这一个人，我只要撞到你这一个人，我还是赢家我还是感恩。所以呢我们就这样的鼓励他们，所以不单是给他们读书生活，也在灵里面心灵里面去建造他们，纵然他们将来不去留学，然后也不在我们的农场里面继续做，当他到了这一个阳光瓦城，或者是到了一些这个工厂的里面去做打工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孩子他 一做下去，只要老板一发现，他有管理的概念，他有在农场里面所得到的这些概念，他就会成为，很快就成为那一个工厂的主管，所以主要的目标就是说，不但把这些孩子辅导，帮助他们起来，将来他们要成为这样的人，就会成为教会里面的主中心的管家。因为当我到台湾以后，我看到我们台北基督之家还有好多的一些教会，每一间教会的里面都有一些长老执事，他们就是主的管家，他们有很好的事业，也许他们也很努力的在成功的事业，但是他们却在教会里面成为很多宣教很多弟兄姐妹的祝福。那我们也就想，我想到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时候呢，我就想说，将来我们缅甸也要有这样的长老。那这样的长老从哪里来呢？我们在缅北偏远一带的地方，我们所接收的接触的这些都是基层的，都是非常贫困的，这些孩子那个，如果是看他的背景，他的家世，或者是他自己的机会来讲，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是这个就是很可以不可能的事情，这个数据是很清楚的。但是当我们想到五饼二鱼的时候，神叫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就这样做下去。所以感谢主，现在我们农场里面的这些孩子，他们出来以后一年两年，他们出来以后，他们到有些这个养猪场啊，有些比较大型的养猪场去呢，他们去到那边，他们拿最高的薪水，他们就成为那个地方的管家。所以这个当他们回到教会的时候，他们就成为教会的一个主干，就会成为教会的一个管家，是就是神中心的管家。所以其实这个农场我叫它管家农场。那管家农场的目的就是期待不单是能够帮助宣教的山区乡村宣教，我们还是要真的能够培养一些当地的年轻的孩子起来，将来成为主中心的管家。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当地的服事。 OK， 好，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大概就这样给弟兄姐妹看一下。所以这是我们所办的这些学生中心、孤儿院，一个一个的，大概有30个，有的有40个，有的有60个，那总共我们现在领养的孩子，就是总共供应的孩子有180多个。那我们有一些营会，有一些聚会，我们就会带着他们去供应这一个我们农场的产品啊，有一些是就是给神学院，有一些给孤儿院啊。好，谢谢。我们把时间交给长老。